欢迎大家参加启示录中览第七课。今日的学习的范围呢，是从启示录的第七章开始，从第七章开始到第十一章。开始之前呢，我们有必要重新温习一下上一次第六课我们学到的几个很重要的结论。研习启示录那个目的就是想知道今日2021年到底我们处在哪个时间段呢？现在是第几个印呢？第一个印过了没呢？第三个印过了没呢？第六个印过了没呢？还是进入了第一个的号角呢？到底现在我们处在什么时间段？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学启示录主要的目的。我们又学到呢，主耶稣降临之前，就是天国来临地球之前要发生的种种的先兆，是有分开两类性质的。有一类叫做普遍性的事情，有一类叫做一次性的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事件。有普遍性的有两类的先兆的，如果这两类都分不清楚的就很混乱的了。问题是上一次我们学到从第六章开始的那个七个印，一印、第二个印，一路至到第六个印，那这些的印是属于普遍性的事情呢，还是是属于一次性的某年某月某日要发生的事件呢？这个就是很关键的问题了。七个印的头五个，一二三四五个印呢，看来都是属于普遍性的事情，不是一些一次性某年某月某日要发生的事件。比如说第一个印所表达的天国的福音的传播啊，又或呢战争啊，又或者呢黑马，就是或者因为战争的缘故或者其他经济因素的缘故呢，引起主要食粮价格暴涨。又或者呢第四个人呢，因为瘟疫啊种种原因有很多人死亡。第五个人呢，就讲到有部分的信徒因为信仰，因为神的话的缘故呢，会献上自己的性命成为殉道者。一至五人全部都是普遍性的、哦、不时就会发生，只不过呢越接近主耶稣降临的日子就越激烈越频繁。所以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话呢，他问话现在过了第一个印没啊，过了第三个印没啊，过了第五个印没啊，这个问题呢就变得是没意义的了。没意义的，是不需要问的，因为时不时就会发生的了。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五类的事情呢，越接近天国的降临就越频繁越激烈。除此之外呢，就不再应该问一至到五印呢发生了没有。因此呢，我们可以有第二个很重要的结论呢，当我们分辨到启示录的内容是一些普遍性的事情，并非一次性的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事件之后呢，我们就不要当这一类的内容呢必定会按住那个叙述次序，第一、第二、第四、第五这样发生了。我们必须要区分叙述次序和事情真实发生的先后次序。我重复，读启示录呢必须要区分作者叙述事情的次序和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叙述次序和发生的先后次序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有根据确实某段的内容是普遍性事件的时候呢，不单止就不应该不需要问发生了没有、过了没有。第二，叙述次序不等于就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次序。举例说，就不要以为呢，就首先呢福音广传全世界啦，然之后呢才会有战争发生的，当然不是啦。发生完战争之后呢才会有价格的波动的，当然不是啦。 这五样事情时不时就发生了。不要问是不是按着一二三四五的次序发生，可能他们一起发生，总之就是时不时会发生。这个是第二个重要结论。哇，这两个结论呢对于学启示录的人呢就很重要了。如果你不想混乱，你不想看启示录看不明白的呢，这两个点呢必须要明白，牢牢的记住。举一个例子，就是启示录的内容，尤其是第六章第七章这些内容呢，真的很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讲的末世末后日子的预兆的内容的。对比回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至第十四节的时候呢，同样在第六节有提到打仗，第七节有提到饥荒战乱，第九节呢就有提到迫害磨难，甚至部分的人会殉道，十四节呢就有讲到福音的传播了，第十五节呢就讲到那一位传统称为敌基督的不法的人的出现了。这个事件当然就不是普遍性的了，是一个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人会出现的特殊事件了。二三二四节呢就讲到有很多假基督假先知会起来，这个是一个普遍性的事情。但是去到二九节和三十节呢，天空的万象会震动了，就相当于启示录的第六印，意味着主耶稣降临的日子很近了。假如你将这些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先兆好像启示录那样排列出来，你说很多人冒耶稣的名来自称是基督，第二打仗，第三饥荒地震，第四殉道，如果你这样排的时候你都知道了，是这样叙述的次序，不等于这些事情呢是按这个一二三四的次序发生的嘛。这个是个叙述次序，不是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但是来到第六个人呢就不同了，关于太阳月亮星星气象反常大乱这件事情呢，这些是一些叫做事情还未发生，但在启示录这个地方就提前预先讲出来的内容来的。第六印所讲的天象的震动呢，其实就是关于到在主耶稣降临之前没多久才会发生的事，只不过现在启示录第六章提前讲出来。学启示录的我们呢，有另一样要需要明白同埋记住嘅就系咧，喺叙述事情嘅时候，尤其是叙述到第六件事情嘅时候，不论系第六印又好，第六号角又好，喺第六嘅时候咧，就会包含咗一啲后期先至会发生嘅事情。不过而家提前喺呢个地方去讲。会有一个这样的现象，有提前去讲一个这样的现象。当你一分辨到这一段的内容是提前讲的时候，你就更加不要以为这件事是跟住之前的第五个印这样的次序来发生的。不是的，这件事是很迟才发生的，它提早了很多讲。这一点就是上一课我们学到的最后一样的很重要的结论。总起来说呢，上一课我们学到的两样东西，关于第一和第五个印呢，就不应该问这五个印过了没有，现在我们属于哪一个印的时间段，不是这样问的，因为一至五呢看来全部都是普遍性内容，非一次性的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特别的事。第二，我们需要注意，尤其是当启示录谈到第六样嘢嘅时候，哪一段嘅内容是未咁快发生，是提前讲嘅咧？呢两点咧就可以综合到上星期我哋学到一啲重要嘅内容啦。嗱，今日咧，既然已经讲完头六印咧，亦都系话咧，我哋可以离开第六章啦，向前再行嘅咯。跟住嚟咧，我哋进入第七章、第八章，咁我哋嘅目的咧，是想学习一个大图画 如果我哋唔想混乱嘅话咧，系想得到个大图画。而家进入第七章，应该点样理解启示录第七章嘅内容呢？请问第七个印系从咩地方开始嘅？第一个印呢，就是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啦。第二个印呢，就是六章三节开始啦。第六个印呢，就是第六章第十二节开始啦。咁请问第七个印从边章边节开始啊？
第八章。
第八章第几节啦？第七个印是从第八章第一节开始。我哋刚刚读完第六章啫，仲有夹住中间嘅有第七章。咁即是话咧，因为第七个印系从第八章第一节先开始咧，启示录第七章咧系仍然属于第六个印嘅范围，未进入第七个印嘅范围嘅。要搞清楚，唔好自己混乱自己啊！我重复。第七章的内容呢，仍然未离开第六个印的内容。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呢，第七章的内容既然属于第六个印，是不是有一些部分内容是提前讲的呢？即是说不是按着次序发生的呢，迟些才发生的呢？这个是今早上下一个问题，大家需要动脑筋，靠着天父去明白的了。首先望一望第七章的内容。约翰呢，见到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球的四个角落，他们有权柄呢掌握着四个方向的风，不让这四种风去伤害陆地、海洋、树木。等到有144,000的人在他们的额头上盖上一个印记，完了这件事呢，天使就会利用这些所谓的风呢来伤害陆地、海洋、树木、花草等等。这个是一个普遍性内容，还是一次性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事件呢？如果是的，发生了没呢？但如果普遍性的话，就不用问发生了没了。是不是提前讲的呢？什么叫做在额头上盖印呢？这个就下一个我们马上就要讨论的问题了。你觉得盖印是什么意思呢？
做记号。
是啊，就是做一个记号。这个记号的意义是什么呢？记号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可不可以进一步的回答？
那大家看这里的话，应该是就是这样。然后，如果看新约的话，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不能离开这里呢？
在额头上盖一个印记的意义或者目的呢，就是想将到有神印记的人呢，同人类其他的群众能够分别出来，有印记的和没有印记的。目的都挺明显的，不是说很难明白的。但是这件事呢，是发生在所谓被这个四个风来伤害地球花草树木之前要发生的，就不被将要发生的灾难呢伤害额头有神印记的144,000的人。看来是想保护了，分别出来，并且呢，将灾难临头的时候呢，是不会波及到属神的人的。记清楚哪些人是属耶和华天父，哪些人不是的。就不是一定说洗了礼还是不洗礼，你是回教还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还是佛教，而是哪些人有这个印记是属于耶和华的，哪些人没有印记，你即使属于基督教都没有用。看来是这样的意思，就令我们想到出埃及记都有类似事情发生过，就要哪一个人家门监上面涂了羔羊的血的话呢，当灾难临头的时候呢，就会越过这个人家，不去毁灭这个人家的。 又令我想起呢，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呢，他有这一句的说话，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呢，提后二章十九节呢，讲话主认得谁是属他的人。其实这一句呢，是引用着民数记十六章五节的，民数记十六章五节的，主耶和华知道边个是属于他的人。还有啊，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务必要远离不义。所以看来印记的含义呢，不是很难明白的，就是要知道边一个是真正属于耶和华天父的，哪些是假的信徒，哪些是真的。因为真的呢，是将会受到耶和华保护的，好像出埃及记那样。下一个问题就是十四万四千的人是什么人来的呢？应该按照字面意义去理解啊。有十四万四千的人天父选中了来盖印啊，还是象征性的表述呢？十四万四千的人是什么人？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呢，因为第七章从第九节开始直到第七章的尾呢，表面看上来好像另一个段落那样的，好像呢一至八是一个段，关于十四万四千人，九至十七呢是另外一段，第二段那就结束第七章，也都结束第六个人，就进入第七个人了。但其实我们需要问的就是，从第九节开始的这里讲到话呢，此后我观看见到极大的一群人，没人能够数得过来，是来自万国万民万族万语，这班人呢一起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看来呢从地上的景象呢现在又转场了，转在天上了。这班人呢是一起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穿着白袍，手是拿着海藻枝，齐声敬拜神，感谢神，说救恩属于坐宝座的神，亦属于羔羊。这班人敬拜感谢的时候呢，全体天君天使一起敬拜。下一个问题就是，第九节开始讲的这班人同十四万四千人是不同的两批人，一批是地上，一批是天上，还是是同一班人来的呢？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好了，那我讲了两个问题了。
我
都
觉得他是象征性的。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基督教的传教派当中，耶和华见证教会他们就是相信是十四万四千的，所以他们很努力出去传福音，就希望凑够这个人数，天国就降临嘛。有人真的这么相信的、哦、你认为是象征性，你有没有上文下文的理据支持你这么说？
我
就是这个问题，大家一起去讨论一下，你凭什么理据比较放心的可以知道自己是对的？如果你是用着我提供给你新翻译的话，其实在我的译本里面，我是为大家提供了一段很长的注释，我提供了成四五个的理据，帮助读启示录的人去衡量到底十四万四千人是象征性的意思呢，或是不是。有没有人有些头绪啊？比如说这里讲到呢，十四万四千人呢全部都是属于以色列子孙的各支族的，详细列举这些支族的名字和人数。好奇怪、哦、额图盖印的人数呢齐齐整整全部一样的、哦、一万二千一万二千加上十四万四千，为什么这么齐整的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十二个支族的名字和希伯来圣经有个次序已经变了。还有另一个问题， 如果蓋印的含義是想在災難臨到地球之前，將真正屬天父、屬主耶穌的人和那些假的或者根本都不屬於天父的人去分別出來的話，這個種蓋印的行動一次性的呢，是在將來的一次性事件呢，還是不是一次性發生的呢？我們可以換另外這個角度來考慮，到底144,000是象徵性還是不是了。
老師啊，我都有一個問題先。
是
剛才我都覺得是象徵性的數字，因為看看第四節，
第四節
這裡說的是以色列這個民族的支族，即是不是說全人類這樣看，
多謝你這個問題。7:4講到144,000人呢，全部屬於以色列子孫的各支族，它是以色列的民族，而不是中華民族，不是英國民族等等。正如我們剛才問緊144,000這個講法是象徵性的還是按字面意呢，同一個道理我們都應該問，所謂屬於以色列子孫各族這一句說話是按字面意去理解呢，還是只不過是象徵性理解呢？兩個問題都要問。換句話說呢，如果不是字面這樣的意思的呢，就是指近新約聖經所講的一個很重要的道理了。好像羅馬書第二章所講的，猶太人都有分真假，都有分表面皮肉上的猶太人和真正心靈上內在的猶太人。加拉太書第六章也有講，真正的信徒是真以色列，以色列是一個象徵性意義。咁我就簡單咁樣回答咗 Olive 師母依個問題啊。關鍵係啊，144,000人或者係以色列嘅支族依個問題，係字面嘅意思呢，還是象徵嘅意思？但你就話傾向咧係象徵性嘅啊。咁阿輝就話象徵性嘅，有冇人想參與呢？
我其實就冇特登去查考過呢度講個印記嗰個字，個印記係原文係咩字啦？因為其實咁我就睇翻約珥書租留嗰度咧，約珥書2:32，咁就係啊，保羅羅馬書嗰度都有引用啦，同埋後屘彼得喺提子文卷二章嗰度有引用，咁嗰句只係話啊，萬求到幽靈嘅人咧盡不救啊嘛。咁但係好 interesting 咧，即係我睇翻時佢兩句説話。即係個原文租留嗰度，同埋 Act 講嘅時候，前面都係講緊嗰啲萬象嘅變喎，好似日係有提到啲血啊，跟住講到啲日頭，咁我覺得好似我唔知道我當時個本身嘅感受就真係覺得話喺呢一切發生嘅時候，唯有嗰啲知道優惠嘅名，而且求過優惠嘅名，先有可能去度過。咁而你頭先再講到呢啲印記，真係錯，但係即因為我又諗到聖靈神嘅靈俾我哋，都係好似有個印記噶嘛，咁有冇關係？咁因為佢又講到嗰啲人要即係少年人得即係新聖裝嘅時候 prophesy 啊，咩 dream dreams 啊 ，visions 啊，即係都係神係啦，要佢 pour out his spirit， 即係神要將佢嘅靈浇灌喺佢哋身上，呢個冇任何關係。
好多謝你嘅提問。講到印記嘅緣故咧。Grace 就提出，他記得在聖經第一些地方，在新約聖經講到，一個人洗禮的時間，他領受聖靈的時候，聖靈是被稱為一個印記來的，證明這個受洗的人是真正屬於耶和華的。保羅的書信裡面，譬如以弗所書、哥林多後書，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原來額頭蓋印的意思呢，就等於領受聖靈的，是天父耶和華告訴這個人知，你是屬於我的，我知道你是屬於我的，我將聖靈賜給你。當然這個聯想是很重要的，這個是對的 Grace。 假如是這樣的時候，蓋印的問題就不是說在未來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將來要發生的一次性事件的了，就不是的了。 哪个时间有人听着福音真正悔改委身给神和跟随主耶稣，在洗礼那天，讲开就讲，就不是洗亲礼的人一定会得到圣灵的，可能有假的，但如果是真正蒙悦纳的，那个人就领受圣灵。现在这个讲的盖印也不是一次性的事件了，是讲紧呢个福音一路广传嘅时间咧，天父心里边有数，边个人系真正属于亚肥嘅名下嘅，呢啲人咧系会被分别出嚟，灾难临头嘅时候咧系唔会波及到佢哋嘅。不如我哋总结一下上边几分钟嘅讨论啦。关于呢个重要第七章嘅内容咧，仍然属于第六个人嘅范围。一至到八节所讲的盖印呢，是象征性的，未必是一次性将来才发生的事件，不停不时都有人真心听到福音是悔改洗礼得到天父悦纳，真正成为属亚肥名下的人。他们为人神体礼人体礼，你都看得出有圣灵掌管他的生命的痕迹，他们是额头上打了印的真的信徒，看来是象征性的。那当然就不去排除在未来的日子呢，天父会加紧将到真信徒假信徒属他的人不属他的人继续的去分别出来，尤其是在大难临到地球之前分清楚。咁下一个问题，我哋想讨论埋呢个咧，就想希望暂时离开第七章，进入第八章嘅个七个号角噶啦。头先我问一至到八节睇上嚟系第一段，九节到十七节咧好似系第二段，因为咧第一段咧系讲到144,000人，第二段咧讲到数唔到咁多人，第一段咧系讲地球上发生嘅受盖印嘅人，第二段咧。转场转去天上，无数咁多人站喺宝座前敬拜感谢嘅一班人，系两班人呢，还是一班人嚟嘅呢？目前呢，不如话咧有两个可能性啦。144,000人呢，可能系真系按字面意咁样理解，真系有一班咁嘅人。咁就好似耶和华见证教会咁样咧，就要凑够呢个人数先至得啦。可能咧係象徵性嘅，就好似剛才我哋咁理解啦。嗱，如果係象徵性嘅話咧，有冇可能啊？第二段嘅第九至到十七節依筆係天上感恩敬拜嘅群眾，係同一班人嚟嘅咧，還是兩班唔同嘅人咧？依個係下一個問題。依個問題好重要，但係點樣去思考？憑啲咩理據可以知道咁諗係啱或者係錯呢？咁呢班系咩人呢？其实24位长老，其中一位都故意向约翰去问呢个问题。第13节，其中一位长老就问约翰：呢一班无数穿住白袍嘅人系咩人嚟噶？佢从边度嚟噶？点解嚟到宝座面前，上到天上有机会咁接近宝座去敬拜神、赞美、感谢天父嘅？系咩人啊？嗰位前辈就话：呢班人呢？都是从大灾难出来的，他们之所以来到宝座面前可以这么接近天父敬拜感谢他呢，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即是一个长袍呢，已经因为羔羊的血和他们的自洁、悔改、已经洗净了，为了这个原因他们能够去到宝座面前。第15节，他们日夜都可以敬拜侍奉神，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了。而坐在宝座上面的天父亚肥就会用一个帐篷覆庇他们了，让他们不用晒亲，就不再饥渴，不会被太阳晒伤，看来是象征性的言语了。十七节，是因为宝座上的位天父和羔羊会照顾他们，带领他们能够去到生命的水泉，眼泪由亚肥天父亲自擦干。所以不是说没有线索的，这班的群众呢是配得起进天国得救去到宝座面前的一班人来的。我问回头了， 144,000 嘅人同第二段嘅9至17節呢班人係一樣啊，還是兩班人嚟嘅咧？我將呢個問題留俾大家去思考。我個人咧經過多番嘅考慮，我認為第七章嘅內容係象徵性嘅意義，係講緊真以色列。因此咧，呢個數目144,000都唔好當佢係字面咁樣理解。我進一步認為，呢個第二段雖然喺敘述上邊咧，從地上轉場轉到去天上，呢班人咧同144,000嘅人咧係同一班人嚟嘅。呢個我個人嘅認為，咁你大家可以考慮一下。我唔知道你哋點睇。
阿叔叔啊，你話轉到天上啦，但係將來係神係落翻嚟地上，係同人一齊居住噶嘛？神係將來係地上好似天上咁樣樣，係變大神噶嘛？如果我哋諗住呢個咁樣樣係當年喺地上，但係就知你話先。
我明白你意思。個問題就係、是。點解話佢哋喺天上神嘅寶座面前嘅呢？喺呢度我哋又再一次需要分別咧。啟示錄寫到一句嘅時候啊，係個敘述嘅方式，還是真正咁樣發生？依個問題你都需要分別啦。如果只不過一個敘述嘅手法嘅時候咧，佢敘述嘅時候係天上嘅景象嘅方式嚟表達咧，還是係真係好似依段表面所講嘅依件事咧，就將來天上先發生嘅咋？依個問題都需要分別啦。如果只不過一個敘述嘅手法，佢寫到第七章嘅第九節，佢用一個轉場轉到天上見到嘅景象嘅方式嚟表達依件事。去到寶座前啊，眼淚被神擦乾啊，依、這個咁樣嘅線索咧，我哋可以從啟示錄21:4可以見到嘅。講到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從天上降臨地球，神會係親自做佢哋嘅父，佢哋做神嘅子民，眼淚由神佢擦乾，依啲係啟示錄21嘅內容嚟嘅，喺地上發生嘅。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将它理解成它叙述的时候写到第九节是用一种天上的场景来表达，不是一定就说在天上发生的，是没有冲突的。OK， 我希望大家跟得到我们的目前讨论的思路。看来第七章所谓的两段呢，是讲一件事的，就是真正悔改追随主耶稣领受圣灵属于耶和华天父的人呢，神会分得到是谁是谁的。在大难临到地球不会波及属神的人，这班人因为是至死忠心，他们通过悔改认罪，他们自洁，他们的生命是圣洁，到到主降临那天，他们配得被复活起来，进天国，去到天父面前感谢他的救恩，敬拜佢。我认为两段其实是一段嚟嘅，系讲紧边个系真正属于神嘅人，将来配得进天国。如果系咁嘅理解嘅时候咧，睇埋第七章咧，第六印终于就结束咗啦。正如六章嘅第六个印喺啲提前讲嘅内容咧，同样属于第六个印的第七章啊，都有部分的字句咧系提前讲的，例如话七章的13至17節，最拉尾呢一段。咁我哋总算咧就温习咗第六章，今日咧都算是学过下，应该点样理解第七章，点样将第七章的内容去定位。终于咧，我而家就揭去第八章啦。一进入第八章第一句咧，就開始進入第七個印。一進入第七個印咧，亦都意味住啊，因為第七個印無非就係接住落嚟嘅七個號角嘅內容，所以第七印就係七個號角。咁請問第一個號角係喺邊章邊節開始講嘅？
第七個號角係第八章嘅第七節嗰度嘅號角。
你答的 是对的。八章的第七节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号角声吹响。第八节呢，就是第二个号角声音吹响。 第十節呢是第三個號角聲音吹響，第十二節呢是第四個號角聲音吹響，第九章第一節呢是第五個號角聲音吹響。咁請問你第六個號角聲音吹響是第幾章第幾節啦？我哋知道咧，第五個號角聲音吹響咧係第九章第一節。咁第六個咧？
十三節
係。十三節係對嘅。第六位天使號聲一響，第五個號角咧係九章一節，至到第十二節。第一場嘅災禍過去了，看啊！后面还多两场的灾祸要来，所以第六个号角声音呢就是第二场灾祸，第七个号角声音呢就是第三场灾祸了。既然第六个号角声音是第十三节开始，第七个号角声音吹响是在哪里？是第几章第几节了？
11章12节。
是对的，第七個號角聲音呢就是十一章的第十五節開始，即是說之前的呢，總之呢這個第六個的號角聲音呢就是從第九章的第十三節，包括第十章全章進入第十一章，一直去到第十一章的第十四節，第六個號角才結束的。十一章的第十五節第七個號角就開始了。這些這樣的段落的分明呢，讀啟示錄如果你不想混亂的呢，必須要通過細心閱讀觀察去掌握清楚。基本的分段你不清楚呢，那就很亂了。既然第七個號角是從第十一章第十五節開始，第七個號角在哪裡結束啊？第幾章第幾節結束啊？
会不会到第十六章那里啊？
说得对啊，因为呢启示录分开四部分嘛，第二部分呢是从天上的敬拜开始，第四章一路直到第十六章结束才是启示录的第二部分，所以阿多说得是对的。第七个号角的内容呢很多的，很详细的，是从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开始一路直到第十六章的结束，这个就是第七个号角的内容了。讲开这个问题呢，我希望大家已经开始留意到启示录的布局结构。七个封印，七支的号角吹响的声音。第七个封印呢，其实就是七个号角的内容的了。而第七個號角其實就是接著下來的七個碗，七個大災難，所以最後的七個災難呢是包含在第七個號角裡面，而七個號角的內容呢是包含在第七封印裡面。這個結構大家就是不可以不清楚的，否則你就會混亂的了。下一樣嘢我哋需要留意嘅就係咧，當越去到後期嘅，譬如話從第一個號角一路去到第七個號角咧，你會發覺到有啲分別嘅。一至到四個號角咧，文字篇幅短啲、簡單啲嘅，係咪？講兩三句就結束噶啦喎，就等於第一個印白馬，第二個印紅馬，第三個印黑馬，第四個印灰馬。一二三四个印呢是短一点的，第六个印是长一点，第七个印又再长一点。同一个道理呢，一二三四号角短一点简单一点的，但当你去到第五个号角的时候呢，长好多了，好多细节。同样道理，第六个号角的内容呢很长的，从九章十三节开始一路去到十一章十四节，好长喎、哦！依、这个只不过系第六个号角，第七个号角咧仲长，从第十一章十五节开始，进入第十二章、十三章全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全部都系第七个号角嘅内容、哦。越接近尾声嘅号角咧，记载就越详尽。 所覆蓋的時間段呢就越短了。事情呢幾年之內就發生的，不過啟示錄從第十三章開始呢越寫越詳細，越啲內容越來越緊張，越來越危險。嗱，依個佈局呢大家唔可以唔知道嘅喎。還有幾分鐘就要結束了，結束之前我們只有十分鐘，我們討論最後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啟示錄的內容有分普遍性和特一次性，某年某月某日發生的事件。當我們打開第八章進入七個號角的時候，比如說不要講九章先，講第八章，即是說第一個號角至第四個號角，請問你認為是屬於普遍性的內容，還是是一次性某年某月某日會發生的特殊事件？一至六印我們就學過了，看來一至五都是普遍性的。號角呢，一至四號角是一次性的特殊事件，如果是一次性的，我們就要問了，那第一個號角過了沒有？過了了，什麼時候過的？即是哪件事？哪一年？哪一月？哪一件事？如果過了的，那第二個號角過了沒有？第三呢？第四呢？如果這四個號角是一次性的特殊事件，現在我們在第幾個號角的時間段？但是我現在講嘢咧，你聽到我的口氣咧，越講就越慎重喎。萬一一至四個號角唔係一次性嘅特殊事件嘅咧，咁就唔使去問話，第三個號角過咗未啊？因為假如第一至第四嘅號角都係普遍性嘅內容咧，問呢個時間段嘅問題就冇意思嘅咯喎。哇！呢個問題就好重要啦。如果你看第九章的第五個號角、第六個號角，因為它寫得詳盡很多，雖然很難明白什麼叫蝗蟲啊，被它刺到就好像被蠍子刺到那麼痛啊，是什麼意思？雖然很難明白，但是我們會推測是一個特殊性的事件，不像是一些經常時不時就發生的事。我們就可以問了，第五個號角蝗蟲的事情發生了沒有？何時會發生啊？這樣問就有意義了。同樣第六個號角很詳盡，哇，什麼騎兵啊，軍隊的人數都知道，二萬萬，或者跟著說幼法拉底大河發動的這些事情，好像很多的細節。如果你說第五、第六個號角是一次性的特殊事件呢，都不出奇的。問題是一至四呢？這個問題很關鍵，很關鍵。好，還有幾分鐘而已，大家不如找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嘗試回答一下這個問題，我們今天就結束了。你怎樣想呢？你這樣想是憑什麼依據，有什麼根據讓你這樣想的呢？
不過牧師那方面的，現在去到這裡，他經常說三分之一，所以都，現在用了世界性來說是三分之一來說，你可以說一次性都可以，真的。
嗯哼。
不過兩次三分之一嘛，真的很遠，就很遠，就很遠。
是因为一至四个号角都用了三分之一，连续出现四次，一至四个号角都有三分之一，其实不止的，还有第五和第六次。看第六个号角呢，九章十三节开始第六个呢，三分之一呢出现多两次的，什么骑兵啊骑士呢，杀的人呢是全地球人口三分之一啊。所以三分之一這個問題呢出現了總共六次的，不是單單是一至四號角才有用這個這表達的，第六個號角都有兩次表達三分之一的。上星期我已經講過了，根據統計全地球總人口是78個億 1.8 billion， 三分之一呢就是26亿人口 2.6 billion， 中国人口呢是14亿 1.4 billion， 印度人口呢是13亿 1.3 billion。 如果死三分之一人口呢就是死26亿的人口，即是说呢，当然我们希望不是啦，中国的人口印度人口全部死了，才可以死全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数目很庞大的。阿辉的意思就是，因为用上三分之一这句说话，用六次那么多，好像很具体咯。会不会讲这些的灾难呢是一次性的特殊性灾难呢？如果是的，就要问发生了没有了。肯定的，这个第六个灾难呢，死成26亿人口呢未发生啦。怎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呢？三分之一这个说话用了六次，好像很具体的，会不会就意味着这些浩劫呢是特殊性一次性的事件？其实我们现在追问一个问题，三分之一这句说话应该当它是字面意义来理解啊，还是连这一句、都是象征性的意思的呢？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按字面意义的理解的呢，阿辉就啱了。哇，不要讲话死三分之一的人口了，陆地的三分之一被焚毁、美国加州的山林大火啊，无论几严重的加州山林大火啊，或者澳洲的南威尔斯的山林大火啊，都没有试过一次全地球陆地的总面积三分之一都烧掉了。基本一个问题就是，三分之一是启示录的一种象征性的用法呢，还是按照字面意义的用法？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要结束了今天。不过看来我们既是温习了上一课重要的结论，也都将到上一课道理呢应用在今天这课第7和第8章上面了。结果结束的时候呢，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第8章的问题给大家继续去考虑。好，大家有成两星期的时间去查考这个问题。下一次第8课我们回来呢，我们就会回答第8章的这个头4个的浩劫，到底应该怎么对待，怎么理解呢？然后我们会尝试去明白第5浩劫那些蝗虫是什么来的呢？第6个浩劫那些的军队骑兵是什么来的呢？尤其是我们怎样对待三分之一这句说话呢？这个是下一课的内容了。如果下一课我们还希望去第10和第11章的，甚至12章添。今天我们必须在这里结束了。我们首先在这里结束先。我们一起祈祷。咁我哋休息三分钟咧，我哋翻嚟再倾偈啊，讨论又好，提问又好，分享又好，好吗？我哋三分钟之后见。有冇帮助啊？钟，上一星期今一次咁样嘅方法，会对你有啲嘅帮助啊？所以用个大图画一起看，就没那么容易错，没那么容易混乱，没那么容易迷失方向。所以学启示录这个大图画很重要。 太快去看一些的細節呢，就會又解錯啦，又會迷失方向啦。不斷的去掌握個大圖畫。
其實看成績都很容易看錯。
是啊。
是啊。剛才我都即係我今日十四萬定之我都諗，我都有諗過係摩門教。因為佢哋都係按照呢度嚟講話，基督徒有分別，基督徒有，如果你第二次咧喺天上咧就屬於高級，你喺地上咧最低級。我最得佢哋係咁樣樣。但事實上，如果係主耶穌嚟講，活咗之後俾佢獎賞啊，可能每一個神嘅獎賞都唔同嘅真嘅。
很容易錯。好啊，睇睇大家有冇嘢心裏邊想分享啊，傾下偈啊，或者有啲問題想提問討論都得嘅，照常一樣。咁當然啦 ，Kelvin Helen 兩位牧師有啲咩分享啊？當然歡迎啦，當然啊，補充啊咁樣啊。
即係多謝呢個嘅機會。能夠可以一起去提起主的話語，能夠可以心意更新，能夠可以得著這個的被改變，所以都多謝這個的機會。
多謝你們兩位參加，
下一次就可能參加，我們還有幾天就離開英國了。真係時間過得好快，數下就已經接近一個月噶啦。所以啊，而家剩翻嘅日子就真係準備翻去咁樣。今日嘅查經喺過程當中，我自己都有一啲嘅得著嘅，咁都一兩分鐘分享嘅，特別係講到個144,000，即係都好多嘅關注喺裏邊嘅，究竟點解會有144,000啊？佢哋嘅印記啊，或者係佢哋會係一班咩嘅人啊？例如以色列嘅民族啊，或者係各國嘅民族啊，咁樣咁所以喺今朝嘅查經裏邊，都多謝大家個個嘅參與。我自己就有一個嘅領受啦，因為呢一班嘅人咧，即係都喺雖然喺第七章嗰度嘅描述，但係喺14章亦都有少少嘅重複。他們這一班的144,000這樣的描述的時候，一班是跟著這個高陽高陽的關注前，那他帶著這些的144,000去進步這個的榮耀生命。關鍵呢，令我看到有另一個的特徵的分享呢，就是他們有這個的印記，亦都很多學者又好，或者書本寫又好，去講緊呢個嘅印記又係啲乜嘢。咁我相信我鄭華業都有得到即嘅理解明白得著。咁呢一個嘅印記又唔會特別，唔係就單單呢個印記仲喺佢頭上邊啊，頭上邊。 真實的。咁但係喺個學喺個頭上邊咧，覺得即係呢一個都好。如果諗起即係多一啲嘅睇誒理解咧，因為如果比較起上嚟，如果第啟示錄第十四章裏邊描述呢班嘢14,400人，佢哋真係有。他們很純潔，一個很特別的描述就是他們沒有沾染過女婦人的，這個呢就是很出奇，他們是保守自己，是自潔到一個地步，沒跟女人有染的這樣。這個呢就當然如果我們看話這144,000全部都是未結婚的，這個加上去呢就真的是 很多的想都不知道怎樣去看這個東西，但是呢一定是一個屬靈的含義，但是個屬靈含義是在哪裡呢？那麼今天的體驗呢就是講緊呢一班嘅人咧，佢哋嗰個額上邊有呢一個嘅印記，佢幫助我哋會唔會能夠明白呢班嘅人咧，佢哋嘅心意真係更深，係有一個新嘅思想，佢哋嘅生命咧係唔同，因為佢哋嘅諗嘢嘅方法都唔同嘅。他們那個的思想，正如保羅都提我們應該有基督的心為心，在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想法，正如保羅也都說我們要心意更新，就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從這個世界分別出來的不單單是我們那個的生活，我哋嗰個嘅行思維啊，最大嘅分別出嚟係我哋嘅諗嘢嗰個思考，我哋嘅想法，我哋諗嘅想嘅，正如前基督佢自己，佢只係諗嘅係天父嘅旨意，係天父嘅心意喺佢裏邊彰顯。不是彰顯自己那個的心意，所以這個的印記，這個的記號呢，不是單單說什麼就是他們有聖靈就是這樣，我覺得我們的心意更新，如果不是聖靈這邊我們想東西呢，我們根本沒有，加上咧喺新約嘅年中主引用呢一個神話嘅時候咧，佢唔係講淨係個三個盡心盡性盡力佢加埋盡意呢一個咧係四個盡嘅係個 mind 我覺得即係喺新約裏邊主佢自己嗰個嘅拯救咧即係一個心的層次的拯救，是我們的心思意念都已經是與別不同的記號了，你可以說嘛，我們真的被改變，我們才能夠可以分別得到究竟我的心思意念是什麼，我們看基督的心思意念呢，我們可以明白得到真的與別不同，他看每一個的人，他做每一件事的那個結果到那個想的方法呢，是真的與別不同的，那門徒都很難明白的，那門徒的心意那個思想你是真的能夠突破突圍的，去到聖靈能夠降臨在那班的使徒的當中的時候，彼得都要去更新，哇！呢一班嘅呢啲嘅祝福點會去到呢啲外邦人啊？佢都更新，你係更新到，咁你佢先至能夠可以 即係啊，我先至可以仁義咁樣嘅去愛我嘅神，也為我嘅主，並用一個新嘅意念，唔係一個嘅血氣嘅意念，能夠去愛嘅。Yeah. 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嘅更新十四萬四千。
多謝你分享，多謝分享補充。今朝早就聚會到呢度啊，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咁啊，鼓勵大家準備下一次六月份嘅討論查經咯。咁我會預先通知大家嗰個討論範圍係第幾章至第幾章。咁今日咧，我哋就喺度暫時結束先。